十年前的自己跟现在的自己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那因为十年前其实不太快乐啊，我的妈呀，我做过这个梦，你问过这个问题，真的，那穿这个样子，在做梦的时候，这就是有的时候你突然会觉得这一幕好熟悉，有没有？就是真的在梦中啊。
因为我觉得我当下深刻的感觉是，我觉得我们大家都问十年后我想成为多美好自己，可是我们却没有回过头来看现在的自己是不是当初十年后，就是我们
十年前
想要成为的自己了，我们就没有看这个点。
慢一点、嗯、
对，所以我当下是那样感觉的啦。
哦，
对对，
这个题目蛮好的哈，因为最近我在跟同学分享说，好，我们有没有可能来想象我们其实是未来的自己来到现在投胎的，有没有？我们比较不会这样子想，对不对？我们怎么想都是想说过去来到现在，顺其自然，理所当然哈。可是最近呢，好，那我想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啊。大家可以想想看啊，你去感觉一下，假如你是未来的你，然后回到我们在我们的时间观念里面，回到现在来投胎呢？啊，现在的你是未来的你。回过头来投胎的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好，因为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赛斯会说亚特兰提斯是未来的文明。可是我们今天念书的一个段落，不知道会不会念到，他有提到亚特兰提斯过去的人，好，也慢慢的跟着这个文明的进展有来到现在。那究竟亚特兰提斯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好，假如就赛斯的时间观念，他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啊，假如就一个比较高点啊，站在比较这个制高点来看，好，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那换句话说，因为像超灵七号莉蒂亚，他是回过头去投胎，有没有？假如说他是20世纪，他回到16世纪去投胎，那16、17、18、19、20这样的一个顺序，是我们人类对时间的感知吗？可是只要就灵魂的观点来看，我们是可以从20世纪然后回到16世纪去投胎。那我们现在坐在这里，会不会2075年回到现在来投胎？我讲了这个笑话嘛，后来因为我在宜兰上课的时候，在座的同学大概算一算应该很难活到2075年因为还要60几年嘛哈。可是我们一个同学他就说，不，我一定会活到那个时候，好，顶多120几岁而已。好，那我自己是没有想要活那么久，啊，那我在那个时候重新投胎当个青少年，不是很棒吗？啊，假如说还得来的话啊，那各位你想想看，假如2075年哈，在这个赛斯资料，我们这个灵魂永生有没有提过？啊，是一个新宗教完成的时间。那每个人的内在的一个神性都已经发展到某一个状态了，好，表示说我们的意识提升也到某一个状态里了。那假如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练习，好，我们是从2075年啊，在座各位有好些人应该可以到那个时候了，好，可是应该也有一半到不了那个时候好，再讲更远一点好啦，啊，假如我们说亚特兰提斯是一个这么高度文明发展的一个时代，那会不会我们也都是从亚特兰提斯那样的一个高度文明里面的人来投胎的？有没有可能？啊，然后为了要加速在这个时代一个意识提升，啊，跟灵魂进展的一些推手，也表示在座的各位会喜欢赛斯心法，会不会我们都是意识快速要成长提升的一个推手，我们每个人都在扮演这个角色。好，那更尤其我们在讨论现在的孩子 Indigo 哈，我们说靛蓝色 Crystal 水晶小孩，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们的灵性都非常的棒。好，那我们会不会也是特别回过头来投胎来保护这些灵魂，好，慢慢的能够安全的长大？哦，你现在有没有觉得自己是英雄嘞？我最近在看9把刀一个武侠小说啊，你知道在那个四处奔波的时候，在火车站或者在车站挺无聊，最想看点别的哈。那我就就拿了9把刀，最近应该是最近吗？还是有一点时间了，讲少林寺18铜人的一个武侠小说，有没有人看过？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人听过？耶，我很年轻，我在看9把刀的小说。 哇，一发不可收拾，哎，好好看哦，他还真的蛮能写的哈。他里面在讲英雄啊，啊，有一个乡下的小伙子哈，然后他立志就要到少林寺上面学好武功，然后下山之后能够济弱扶倾，成为英雄啊，因为他生存的那个村庄很贫穷落后嘛，啊，连十两银子都没有看过的，啊，非常穷困，所以他一直很想要改变这个他的家乡啊。然后呢，他从小就很喜欢听人家说书。那有一个这个老先生就是讲故事嘛，然后还有一条瘸了腿的狗哈，在旁边听。他听着听着，他就很多的知识都是从这个老先生嘴巴里面得到的。然后他就真的立志上这个少林寺，没想到少林寺已经变了哈，变成那种酒池肉林哈，你只要花钱啊就可以买到认证，有点像我们的那个认证啊，不能这么讲哈，有点像我们那个培训一样哈。那你上山去学武功，你什么时候能够下山？你就要经过十八铜人的考验嘛。啊，十八铜人，你要打过十八个武功高强的这个守护少林寺的十八个铜人嘛哈，啊，你要打过他们，你才能够下山嘛。那后来很多都是公子哥啊，有钱人哈，他就拿钱来买通这些十八铜人啊，就会很容易过关。那这当然已经在中间了。那其实我看到里面有一个地方我很感动哈，很感动，因为他上山他是没有钱的嘛，啊，结果在山上后来就在那个就派到厨房里面去了。那厨房里面哎也有另外一个小孩子啊，那他更是被人家嘲笑的，所以他从来都不可以到人家那个练武的地方去看人家学武功，所以他始终都站着远远的，然后偷学。好，可是他都看不到那些真正的所谓的武功的心法，那他就常常自己在那个练习挑水的时候，用他自己的方式啊，慢慢去练武。那个招式都很奇怪啊。可是呢，这个新上来的这个小孩子哈，他叫什么你知道吗？他叫七锁，七兽，那叫这啥吧？麻将里面的七锁啊。因为他妈妈要生他的时候在打麻将嘛，好像是说只要七锁让他什么糊了还干嘛的，他的小孩就叫七锁。他的从小青梅竹马长大的这个女孩子叫做红中，因为红中的妈妈跟七锁的妈妈是牌友。九把刀真的蛮好笑的啊，亏他想得出来哈。可是里面很多武功招数哈，写的那些形容词真的很有趣啊。那简单来讲，他们两个后来在厨房里面就变成好朋友了嘛哈，好朋友了。可是呢，因为这个另外那个小厮啦哈，在厨房里面挑水做杂役的这个，他已经好几年了，可是他挑水的功夫已经出神入化了，因为他必须要去挑水嘛。那后来这个七锁就慢慢跟他鬼混在一块了哈，两个人就互相切磋。简单来讲，这个七锁啊，他里面用了一个词，就是说他们都是要被这些大师兄拿来当成那个操练的对象，好，所以要经得起打，要能够经得起打。好，所以另外那个小厮啊，那个在挑水的那个哈，他就其实已经被打到哈，身体非常强壮啊。那他就跟他讲，你及早放弃这个梦想了哈，你在这里学不到什么，因为你也不可能进去学，因为你根本没有钱。那现在少林寺整个都已经变走样了，都已经走样了，要他放弃。然后他就形容这个七所是一个哈无知的乡下人，无知到这种程度，还一直认为这个世界上可以在少林寺好，然后找到成为英雄的方式，因为他死不肯下山，而且他不学成绝对不走，他宁可接受很多很多的这个挑战。那其实我要讲这个小说，我是要跟大家分享说，我看到一个人对要成为英雄的那种坚持啊，那他要成为他心目中的那个英雄，他心目中的英雄是济弱扶倾的那种英雄，好，所以他一直立志要学好真功夫，所以他其实在那里受尽折磨，他都不肯放弃。然后另外那个小孩子就觉得说，他真是无可救药的傻，而且不是普通笨，是非常笨，他怎么会笨成这个样子？那我也觉得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笨蛋，有很多很笨很笨的人啊，他们可能在做着我们都认为白花力气的功夫啊，他可能 也一直有自己的一个什么梦想，很想要去实现，可是可能周遭的人都泼他冷水，认为不可能，不可能啊，不可能。但是我们也会看到啊，现在有很多成功的人，好，所谓我们认同的成功的人，假如去探索他的过去，你发现他的确也是当年被大家说成是那个不是普通的笨，而是非常笨的那种人啊。那刚刚因为讲十年前跟今天啊，或者是我们对未来的十年，我们如何在此时此刻为自己啊奠定了一个想要成为的什么样的一个人的一种范本或是努力的目标啊，不管怎么样，它都是一件非常好而且很重要的事情。好，所以当我们回头去看看十年前，好，跟你往后看看十年之后，好，那现在的你有什么感觉？或者你会觉得过去十年来你真的做了很多真的非常傻很笨的事情，好，可是会不会这些很笨的事情或是错误的事情，好，或说挫折的事情，一点一滴一滴的，好，累积成今天的你？大家听懂了吗？好，今天的你是过去很多超级笨的那些行为啦，哦，超级挫折的一些经验啦，慢慢一点一点一点的形成今天的你。所以假如你今天又在做一些蠢事或是又在面对一些你觉得真的是很难很难去理解跟度过的这些痛苦的事情，那么你想一想，你过去在这么辛苦的过程里面也慢慢走到今天来了，不是吗？而且它是成为你今天会坐在这里的好所有的必要组成条件之一呀，这是经过精密计算的，你根本算不了，好，你的头脑算不到的。好，因为我们的眼界只看到眼前，可是假如我们慢慢意识在提升，我们在练习把眼界不断的向上提升，我们就可以从比较高的眼界看下来，就会比较知道自己现在碰到的事情也不过就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它是必要发生的，因为它要帮助我成为未来十年之后我所想要成为的那个人。安内吉兄，哦，我就轻松了吧？我哈，我看轻松哈，我欢喜吧？欢喜，哎，我们刚刚讲欢喜，我们刚刚讲欢喜，啊，大家互相鼓励吧，好，互相鼓励。那有的时候我觉得同学的提问啊，也是真的帮助我有机会把一些概念厘清啊，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很棒的。好，那这个啊，因为我去宜兰嘛，有个同学就问我问题，那我也是很有感慨啊，就把这个一个小小的一个概念分享在 FB 上面嘛，好，就在写程度还是进度，对不对？啊，是程度还是进度？要看啊，还不错嘛，哦，啊，因为那个同学每次他一开口问问题哈，他坐在我旁边，你就会感到他好焦虑哦。他焦虑什么？他焦虑自己学的不够，万一听不懂怎么办？学的太少，书念的也不够啊。因为我过去有多坎坷，我的出身都比人家差啊。假如我现在不再更努力一点，我会比不上人家。好，你就会感觉到他急于的不断的在表达，可是一边表达还会一边回头数落他自己所以他一开口就说，哎，我的程度很不好啊，下一句说这个我比不上别人啊。后来我就停，因为他要问问题嘛，啊，他说老师啊，这个我跟你讲，啊，我的程度很不好，啊，而且我都比不上很多人，啊，那你可不可以，他要开始问问题，我说停，先不要问好，我先从这两句话开始啊，然后我就开始叭叭叭就讲了一些了哈。就后来他旁边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很要好的朋友，两个人一起来上课，他的好朋友就说哈，他一天睡不到两三个小时，绝对把他最好的东西送给朋友，可是他自己从来不会用。好，那我说好，来，有三个很值得探讨的地方了啊，就是自己从来不会享受他自己所辛苦得来的代价，但是他从来都把最好的给别人。好，这在一个自我非常没有价值感的人他会做的事情。好，当然你很诚意的分享是有的了哈，可是你自己会清楚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啊，你为什么一直想要把最好的分享给别人，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深刻的意义，好，会让他觉得自己是很有能力的，我不是我以为的那么差的。可是其实假如你是根植在这样的信念里面，你永远都在索求，永远都在证实，好，永远都需要被证明你是有用的。
永远都需要从外在的一些肯定里面来证实你是有用的。其实我是很心疼哎，你知道他的手指头有两个是断，就是变形的，那都是从小好像小二小三就开始要做工，要当女工，要帮忙家里赚钱。后来有一次手被机器嘎到了，好，有断了一个，有变形了一只。妈妈气急败坏，从学校里面把他拎出来打了他一顿。他说：“你怎么那么不小心？这样子谁去赚钱？”大家知道吗？所以他是这样子长大的，哈。那后来他也经历了更多更多的这些挑战。那所以慢慢形成他对他自己的一个看法，他觉得他的出身都不如人，然后他没有办法好好念书，好，所以后来才让我有了一些想法。那其实写那个短短的文章，好，我是希望特别写给他看，好，因为有时候讲课还要顾虑到别人。那回来就慢慢了有一些感觉，一个整理，好，我就把一个简单的概念整理出来。可是我很感谢他，好，因为他让我把这个概念再整理得更清楚一点。好，其实多少也都在鼓励自己。我上面就有讲嘛，哈，我有一个朋友很好玩，很多年没有就很少见面啊，他很会排星象盘，他就很热情的帮我排星象盘，排来给我看，然后来告诉我，然后讲到说，天哪，我好辛苦哦，他竟然流下同情的眼泪。我说我要干口干好你安尼冻没掉哟。最糟糕的是我的外表让人家看不出来我那么辛苦。是不是啊？况伟出来哈，然后他眼眶真的打从心里面呢，我也很感动哦，他马上泪水就湿了他的眼眶哎，哈，感没差几点嘛流下来呀，那我已经要流下来了。后来我就一直笑，我说哇，我呀感慨到这款挺多了。我的人生有苦成这个样子吗？好，可是我也觉得很好玩哈，我也觉得很好玩，因为现在在讲好辛苦哦，也许很多事情都过去了，那个感觉已经不在了。好，那可是我们会不会慢慢也形成某一种模式哈？那个模式就是你始终觉得自己还做得不够多，还可以再多做一点。啊，再多做一点的时候，你自己可能有时候也会觉得压力很大，有时候也会觉得很辛苦很累。好，可是你已经吃苦当吃补。啊，你会慢慢的形成一个你不知道自己啊，好像真的也是蛮辛苦的，因为你不觉得，而且你还始终看到自己还做得不够多。好，这就是一种模式啊，这有一个模式。后来就慢慢的去看到自己内在里面会不会也跟这个同学一样，好，会不会一直怕自己赶不上跟不上，然后还要跟人家讲课呢，我还要讲这些东西，讲赛事跟大家分享，然后我自己没有更努力一点，好，没有更多一点的练习，怎么跟大家分享？好，所以会不会也跟这个同学有一样的毛病？啊，所以就又慢慢的开始在自我做检讨跟反省了哈。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说，大家都是彼此在学习的路上互相的激励对方，所以没有谁的程度比谁差，而只是每一个人的人生的进度不同。好，有些人选择用这个角度，他先要在人生里面去慢慢磨一些其他的事情，然后才会等到某一个时间点到了，他会很想要探究我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好，只要跟他比，他从小就要做苦工，我不用啊，我跟他比起来我幸福多了，我爸爸妈妈给我一个还蛮算安定的环境，好，我没有他那么的辛苦。好，那也许我也比很多人比较早一点啊，在接触赛斯心法，早一点接受很多很多这种生命哲学探讨的课程哈。那可是不见得啊，我的程度就比大家要好，好，可能是我生命的进度我自己这么安排，我的灵魂这么安排。可是会不会在座的每一个同学，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你自己灵魂的目的，所以你是安排自己到什么时间才要开始碰触哪些主题，或是哪些生命要学习的课题？你看，再从这个观点，我们又开始能够对现在生命所碰到的挫折，好，真的张开双手，好，拥抱它，感谢它，好，会不会都是我们要安排这些过程，好，让自己在一个我们已经安排好的一个所谓的学习进度里面，好，用着自己的个人的独特性，跟我们这种珍贵的这种非常完美的设计，然后来一步一步一步走我们自己生命的道路。 所以人跟人之间没得比的，好，没有办法比较的，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观点，好，有的时候也会让很多人更肯定自己了。好，那我也好好肯定我自己，好，也要每个人也要好好的肯定你们自己。好，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感觉还蛮开心的，还蛮好的。好，同学觉得嘞，听起来还蛮不错的，对不对？很好，两个观点咯，啊，从未来到现在来投胎，其实你什么都知道了。而且赛斯说我们每一个人未来都是赛斯，对不对？啊，所以现在你是不是内在早就带着赛斯所有的资料来学习的？好，美其名，外表看起来像是学习，事实上你是不是在实践呢？你是不是已经在实践，在实习赛斯告诉我们的这些心法？好，那我们慢慢透过我们生活里面安排的一些实际的事件，然后好让我们有机会来这个实现赛斯心法所教导的这些内容。哦，原来是这样子的意思，哦，原来可以这么用，你看多开心啊，多棒哈！好，谢谢各位同修给我的这个机会去想这些事情。好，我们今天来看，我们先来看那个灵魂永生哈。很高兴哈，这个已经来到了524页了哈。然后呢，后面的也真是越来越精彩啊，连附录都很精彩，都很好玩，他都做了很多前面很多这些主题的补充啊。那524页这里呢，啊，他又开始在探讨这个基督教的一些事情啊。那后面就讲得更清楚了，而且都是重点哈，简单明了，那我们就很快的先把它带过去哈，因为这个基督教也讨论了蛮久了。来，我们来看到啊，在这个正文的地方哈，他说基督啊，历史上的基督并没有钉在十字架上啊，那现在你一定要给我一点时间，他无意以那种方式去死，但其他人感到为了要在每一方面都实现那些预言，钉死于十字架是必要的。为什么？为了大家想要看，好，所以只好选择好像有一个钉十字架的故事。可是哦，基督没有参与其事。好，有一件犹大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的阴谋，一个欲将基督造成为一个殉教者的企图，被选中的人被下了迷药，因而有帮他扛十字架的必要，而人家告诉他他就是基督。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在历史上面陈述出来的这个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个故事啊，其实被钉上去的是另外一个人，他被下了迷药打昏了，然后还一直告诉他说你就是基督，然后他也认为他自己是基督，是救世主，然后迷迷糊糊的就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这个犹大呢，好，这个等一下哈，这一段就说他就开始啊，很多人都以为他看到的那个人就是基督，因为他长得很像他。好，来接着看，很好玩哦，他相信他是基督，他是头脑不清的人之一，但他也相信是他而非历史上的基督要来实现那些预言。好，什么意思？因为很多人都告诉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说你是基督，你是基督，因为那个是真正基督的门徒故意设计的故事，所以要让那个被钉在十字架的那个人认为他就是基督。好，所以他说他相信他是基督，他是头脑不清的人之一啊。然后可是他也相信是他，他相信他就是那个基督啊。然后不是历史上的基督要来实现，而非历史上的基督要来实现那些预言。接着看，玛利亚来了，基督的妈妈来了，因为他替这个相信自己是他儿子的人满心忧伤。为什么？是他儿子的替死鬼。然后他出于同情而在场，负责此事的团体要他看来像是某一个特殊部分的犹太人钉死了基督，而绝没有梦想到哈，整个犹太民族会被怪罪。好，有人怪罪他们为什么要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很难解释这个事件，即使是我也难以解开这个谜，所以我更讲不清楚了啊。所以坟墓是空的啊，因为这同样的团体啊将尸体运走了，不过玛利亚
马达莲娜的，的确在事后立刻看到了基督。好，这在圣经上面马太福音都有记录，我对圣经也不熟悉啦。好，所以这个故事大家就可以参考一下，你就看那个许医师写的那本，好，这个叫什么许你一个耶稣，对了，许你一个耶稣。好，那基督是个伟大的通灵者，神于是使伤口出现在神自己身上，而且同时以肉身以及出体状态出现在神的门徒前。不过他曾试着解释所发生的事以及他所处的地位，但那些未参与阴谋者不能了解，而误解了他的声明，以为基督怎么样复活了，有没有？好，那些迷迷糊糊的众生，他们不相信啊，这个基督他是有通灵的本事，当他又出现在大家面前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人是不相信的，可是大家都把他当成什么基督复活了，有没有？啊，基督教故事有说吗？耶稣为了众人的罪而钉上十字架，啊，后来他在复活，象征，啊，他替我们赎罪，每个人都可以再活过来。来，彼得三次否认主，说他不认识他，因为他认出那个人不是基督。所以呢，在那个一般人我所了解的那个基督教里面，很多人就把彼得当成是个叛徒，因为他不承认，不认为那个是基督。好，然后彼得，你为何舍弃我？这个话来自这个相信他自己是基督的人，好，被麻醉者，被药麻醉的那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人，他说你为什么不信我，我就是基督啊。彼得说你不是，他说我是。后来彼得就被人家指出说你为什么不相信他是。那犹大指出那个人，因为他知道这是个阴谋，害怕真的基督会被抓到，因此他把一个众所周知自命为弥赛亚的人交给了当局，以援救而非毁灭历史上的基督生命。好，所以犹大有没有去告密？好，告密嘛，好，那才会抓到基督嘛，才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嘛。其实他是为了要让真正的基督能够脱身。你单单看这个故事哈，我们不要讨论这个基督教。你看我们历史上，上次我们有没有讲到，像有些这个古老历史里面的教皇，他们可能被暗杀，有另外一个人替位，上个礼拜讲的，然后在历史上的记载就以为他就是那个被他杀死的那个人，有没有？好，那现在像圣经也来了这么一段这样的一个插曲，可是是一个很重要的插曲哈，影响到我们后世的人。大部分的基督教徒都认为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啊，他替众人赎了罪呀，对不对？好，那可是呢，你看这里又讲到另外一个，这个原来有其他的原因哈，有一个这个很大的计划，很大的计划。所以我在想，我们在所了解的一个历史，有没有？我们所念的历史，我上礼拜也讲过，会不会里面都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穿插的故事，而我们不知道呢？特别是中国人的历史，很复杂耶，很复杂哈。每一个当皇帝的人，身边有一半人爱戴他，有一半的人就讨厌他，有一半的人想拥护他，有一半的人可能想暗杀他，是不是？所以可能会制造出很多可能匪夷所思的版本。所以你看，为什么历史还有很多拜官野史？好，为什么会有一些所谓的另外一条路线的一个历史拜官野史？我们说好，某些乡野传说啦，会不会乡野传说比正统的历史还要更真实呢？好，都有可能哈，好，都有可能。好，最近好像楚汉相争要演了，是不是？我也有看广告，可是我看不到，我没有第四台。那你们还有看兰陵王吗？有是吧？我没有看，人家就觉得我很落伍哎，那很好看是不是？很好看一下，真的哈、哦。那我可以在哪里看到？第几台啊？网络就可以看了噻。好好好，有时间的话一定要看一下，否则被人家笑。哦 ，APP 噻。好，没关系，这个下课再来问一些高人。好的，来，我们看啊，10:05这里啊，可是呢，象征的讲啊，钉十字架这个概念本身表现出人类心灵的意义和深深的两难之局，因此钉十字架本身变成比当时发生的实际事件还要有大得多的真实性。 那为什么呢？我们先看下一段啊。你要知道，只有头脑不清的人有危险，或能够做这种自我牺牲，或认为有其必要。只有那些人为罪与罚概念所困的人，会被那种宗教剧吸引，而在其内发现他们自己主观感受的深切回响。好，什么意思？宗教哈，各位，你看看你身边非常信仰宗教的人，他们内在的赏罚有没有比较分明？好，对错有没有比较分明？对，罪与罚好，很分明，是不是这样子？好，这一段很有意思，很重要。为什么会深深的相信这些宗教里面好在谈的这种赏罚分明的概念？好，因为它多少都呼应了这些信仰者内在里面好自己主观感受里面一直对于自己所做的错事生怕被处罚而赶快进入宗教去忏悔，有没有？好，或者去所谓的赎罪，好让自己免掉一种自责，好那种无法宽恕自己的折磨跟痛苦。那他会不会也用这样的眼光来检视别人的事情，别人的行为？会。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刚刚在讲钉十字架这个概念，好，是人类心灵的意义和深深的两难之局。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也常常会陷入在两难之局里面？两难之局里面，你看单单孩子好，比如说讲刚刚那个同学的例子，机车滑倒，然后叔叔帮儿子处理了问题，我们的两难之局是什么？这个妈妈马上觉得欠钱要还钱，做人要诚实，不可以占人家便宜。好，这后面多少也带着一个教育儿子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有没有？好，还有你做人的原则。好，那你就会不知不觉的立即把孩子没有还钱的这个事情对号进入到你的价值观里面，然后我们就会说孩子你为什么没有还钱，然后孩子跟叔叔之间的协议有他们的版本。这就有点虽然跟钉十字架不一样，但是有没有一点这样的意义？大家懂我意思吗？钉十字架是众人哈昏昧，不要讲昏昧啦，对罪罚非常好非常这种概念所困扰的人，他会相信钉十字架这个宗教意义是真实的。好，可是你看基督他有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任务跟目的，所以呢他暂时也接受了让一个人替他钉到十字架而死，因为他有一个更大的任务啊，也许他的门徒啊也需要他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好像耶稣的这个基督的妈妈玛利亚啊，他去送行，看着这个儿子的一个替代的人，他心里面深感悲痛，有没有？这是不是两难之局？我们常常陷入到两难之局。假如我讲真话，我可能会害了一群人；假如我不讲真话，我可能会害了那个人。那一群人跟一个人怎么来选择？你们常常碰到这种事情。好，所以这些宗教剧里面的故事，我们说心灵剧里面的故事，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在我们的这种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哪一个人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哪一个人没有常常陷入到这种两难之局？好，哪一个人没有从一个外在的世界里面不断地反映出自己内在那种矛盾，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做选择的那种犹豫不决跟不安，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这些宗教剧它不是一个基督教的故事而已，它不是圣经的故事而已，它有没有一直在讲人类内在心灵的一些状态？而且到现在我们都还一直反复在重播，好，在进入到这种心灵状态里面，有没有？有哈，那这样子这个故事跟我们就越来越接近了。我们翻过来把那两行讲完。无论如何，基督凭其神通能力知道这些事件多少会发生，以及他们会引起的可能戏剧啊，所涉及的那人的主观决定不能被动摇，他将被牺牲以使古老的犹太预言实现，而没人能劝止他。好，所以呢基督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神通的人，他其实早就知道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好，只是呢连这个钉十字架上的这个人
可能都是在预言里面需要它发生的事情。来，我们来看十点十分啊。你看，感谢那个小朋友在妈妈肚子里就来了，对不对？三个月的时候就来了哈。对，现在已经在跑给你追了，这样妈妈会瘦得快。这个最近我也放了一个小 baby 的一个小影片，大家有没有看过？很有趣，对不对？好，那后来也有另外一个报道，有个小孩子还好小，才几岁，他可以跟他爸爸妈妈讲啊，整个这个什么战斗机的构造，飞机肚身下面载的是这个好像炸弹什么之类的哈。这个小朋友会讲出所有飞机里面的专有名词，他爸妈都不懂，而且是在那个年代的飞机，所以他们说一定是那时候的飞行员来投胎的，好，强烈带着这个转世记忆来的。好，然后那个小婴儿哦，你看他那个表情简直就是一个大人哈，就是大人的那个样子，含泪听着他妈妈唱那首歌，有没有？他爸爸就是因为好奇，因为其他的歌都不会引起他的反应，只有他唱这首歌，他爸爸就会有这个反应。然后他每一次唱，这小孩子每一次都会哭。后来他爸爸就用摄影机拍摄，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因为妈妈只要唱这首他就哭。后来我就说一定是太难听了，说妈你别唱了。可是后来我一听他妈妈唱得很好，其实他妈妈也在唱一个好像想念某人的歌了哈，那个歌词略听了一下啊，所以这个小孩子你干嘛塞啊你哦，简直就好像跟他的这个情人要生离死别的那个样子哈，对哈，哇，然后那小孩子又长得好美哦，啊，好漂亮哦。所以你说哈，有没有转世？有，好，我们强烈的情感所经验的那个事件，是我们现在比较能够记得起，甚至于连结得上的转世经验。好，是跟着你的强烈的情感。好，那否则我们转世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细节。好，那赛斯说他根本想都懒得想了。所以每一次在问转世经验的时候，其实你能够得到的讯息，啊，告诉你哪一世怎么样，哪一世怎么样，哈，它绝对不会代表你所有转世的内容，可是它却代表着你在当时有着强烈情感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啊，强烈情感就是让你跟某一个转世的经验能够连结在一起的一个方式。啊，你强烈的情感经验。所以爱恨情仇的人一定会粘在一起，懂了吗？啊，爱恨情仇非常情感纠葛的人，啊，他可能真的好几辈子都要在一起。啊，所以你现在这一辈子，啊，赶快看一看有没有爱什么人爱到连命都不要了，或是恨什么人 恨到好像把一口给咬下来，咬一口肉，啊，然后配酒喝，把他的骨炖来喝，炖汤，炖骨头汤。假如你对某人，对某一件事情有这么样深深的执念哈，执着，对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情有很深的那种情感的那种互动经验，不管是好的坏的，好，那你放心，假如你这一辈子你碰到了，你不好好去面对，好，然后去想通它，那表示你很快会跟他再碰面，再碰面。所以你看我们的家人跟我们有没有很多情感纠葛的经验？有。好，甚至为什么赛斯说同一个修行的团体，好，或是同一个什么军队，同一个什么教团，有深刻生命经验在流动的，好，在交织着彼此生命的那一个团的人，他在这一世还是会碰在一起，好，甚至都会成为家人，用家人的经验，好，来经验他。所以哈，跟孩子的关系最好依着年纪的成长而越来越淡，少摄入少管，最好到最后就以礼相待，都是谦谦君子，有没有？ 啊，麦坎托啊，麦坎托，夫妻之间的感情啊，再怎么不顺利，慢慢练习到能够真的让对方成为他自己，让自己成为自己，然后慢慢学习情感的纠葛怎么样去厘清它，怎么慢慢走出那种情感的纠葛，好，否则你就注定下辈子一定又在一起，又在一起。好，假如结的是恶缘，好，你就不要相，你就不要期待说下一辈子你们两个碰面会好过。再来一遍，去厘清它，情感就是最深的联系彼此的方式，情感，强烈的情感。10:10，好，在最后晚餐之中，当基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他是想显示在所有物质之内皆有灵性，灵与物彼此相连却又分开，而他自己的灵是与他的身体分开的，并且他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暗示不应再把神与他的身体认同，因为他知道那死尸将不是他自己的。最后的晚餐，有没有看过那幅画？有没有印象？12个门徒坐在他身边，旁边有一个在好像倒酒的一个女人，有没有？大家一直猜他是谁吗？好，后来就历史学家也有人猜他就是耶稣的情人。好，最后晚餐里啊，当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他是想要显示在所有物质之内皆有灵性，灵与物彼此相连却又分开。好，所以其实我们知道的这些基督教的故事也是象征的意义，也是象征的意义。所以你就不要再问说他到底在说什么，有没有一个标准的一个什么答案，其实他都是象征的。好，他都不是字面上在表达的。一个人在字面上写说他有多爱你，多爱你，可是他又举出你所有对不起他跟所有他认为的罪证，他在表达什么？他在表达他对你的爱，还是表达他得不到你的爱的恨，因得不到而产生的恨？大家听到吧？好，他一直在讲我多爱你，我有多爱你，可是下面有一长串数落你，说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然后说你不够爱他，说你不够关心他，因为他要的你都没有给。哦，这是我们人世间最麻烦的一件事情，我给你的不是你要的，好，那你想要的我给不起，这怎么办？怎么办？很简单嘛，你不要要啊，我也不用给，这样不就没事了吗？保持距离以测安全。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你要我要的爱呢？你要的爱一定是要从他的身上才要得到吗？是不是？不是哈，我们知道没有办法从别人身上要到的爱，可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跟人家要那个爱，有没有？都在要那个爱，然后你就开始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失落，我要的你给的不是我要的啊，我要的你又没有办法给出来啊，到底是怎样？很多太太也会跟我讲，她要的只是她先生一个眼神，一个拥抱，或是一个这个拍拍她的手，拉拉她的手，说我懂，我知道啊，我会在你身边。然后那个男人就偏偏说公鸭被宠啥，恶心，我不是该做的都做了吗？有没有？偏偏就是不肯讲那句话，偏偏就是不肯伸出那个手。很简单，这个动作不是很简单吗？伸出去握一握就好了，有没有？心里面就是梗着一个东西啊，好恶心哦，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跟孩子之间也是啊，明明就是要说哦，不管怎么样妈都在你身边，可是又怕讲出来他万一一直依赖你怎么办？有吗？哦，我们刚刚说就是这样。嗯，我们看下一段啊，这全都被误解了。我就想到我们人跟人之间一直都在误解里面啊。于是基督改变了他的行为方式，常常在出体的情况下显现给他的门徒
啊。那以前他较少这样的做，但是无论如何，他是在试着告诉他们他并没有死，而他们选择当他是象征性的这样子说，他不再必要以肉身出现，甚至在那个情况下最令人尴尬的，他就是以念力使他自己离开身体。好，这个故事呢，啊，这个故事我看我们就算了，来，我们来看附录吧。其实也已经要讲完了啦，也已经要讲完了。好，刚刚其实一些重点也都几乎讲完了，而且再讲到很多不同的这个圣经的版本都有不同的一个解说。好，那我们来看附录。好，附录的这个资料就很有趣了哈，530页啊，530页。赛斯花上三堂整整的课程以及其他两堂课的一部分来写这个附录，它包括了对书中本文已经论及的几个题目的补充资料啊，例如什么是交汇点、圣经的时代与记录、物体作为象征、转世和意识的扩展，然后在第592与594节特别吸引人啊，因为在课中发生的事件说明了口述的资料，并使之更凸显出来。那我们也加上了6节其他的课的部分内容，5次是 ESP 班的课啊，其中之一是因为它与第9章对死后组织的讨论有关而被加了进去。然后呢，又对真正灵性的这个精彩描写，然后在剩下来的一些记录摘要里面呢，赛斯回答了很多人的问题哈。好，那这些课也显示了赛斯在与别人有个人接触时的样子。他对一位工程师解释原子的脉动，与一位护士讨论精神健康，与一位牧师讨论攻击性，全是班上的学员。第6篇是来自为一个学生所举行的一课中，在其中赛斯第一次提及说法者。好，我们来看592节哈。那苏华金斯呢，其实是赛斯也还蛮钟爱的一个学生，那最近出了一本书了，与赛斯对话已经出来了啊，里面的这个精彩的内容哈，有许于诗啊，这个反复在讲的一点哈，这个很好玩，就是他们上课上到一半，大家全部都把衣服脱光光的那一段啊，这个在与赛斯对话里面。那苏华金斯其实也是非常有灵性的人，赛斯常常出现在他的梦中。好，那我们看到531页这里啊，这里又提到了爱塞尼派啊，爱塞尼派。好，在中间的这个地方哈，请等我们一会儿啊。爱塞尼派在希腊的一些神秘宗教里有很深的根，有一些爱塞尼派设立了学校，而这些学校并不是表面上看来的那样，他们用了掩饰，在一个入门者能够接近那内部的教义之前，必须通过各种考验。因此，除了通常所谓的那个爱塞尼派外，还有其他的爱塞尼团体啊。那通常所知的爱塞尼团体，应该是在第1世纪之初，基督时代，在圣地的犹太教的一派。历史上，他们被认为是一个和平的团体。我在念这一段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我在看电影。那个大家有，只要最近最红的这一部就是那个达文西密码，有没有达文西密码？大家有没有看达文西密码？有没有看？好，他在讲那个圣杯的故事嘛，圣杯。好，那圣杯是什么？就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跟12个门徒最后晚餐用的那个杯子，好，圣杯，好，又有一些象征的意义这样子。那我说我在看这个的时候，就很像看那种中古时代的那些电影啊，他们都会有秘密组织，有没有啊？秘密组织，可是在外表上都看不出来啊，以为就是一般的什么社团、学校或者之类的，可是其实他们后面都有这个他们非常这个神秘的一些教义。好，这个东西就有点像那样子，所以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在看电影哦。假如你们有看过这种电影，看这一段你就会比较容易懂。好，这是在讲第1世纪的时候啊，那 犹太教的一派啊，可是他们是比较和平的团体。那如人们所知的，爱塞尼派是一个更大更古老的同志会幸存团体。这个同志会可不是现在讲的同志会哈，它并不是那个同志。好，那其中有一些存在于小亚细亚，他们努力渗透到国家性或团体性的文化里，因此有某些基本概念联合着爱塞尼派。虽然他们常用不同的名字行于世，有三个基本团体，一般所想的那个在非洲的一个分校，以及先前提及的小亚细亚的团体。不过在这些团体之间少有接触，内部的教育本身也逐渐显出了重要的变调。好，那这个爱塞尼派慢慢分成三个基本的团体，那我觉得这个也就不用太去探讨了，除非你很有兴趣了哈，很有兴趣。那我也看到说，你看单单一个基督教有没有很多不同的教派，教义有没有一些分歧，有。佛教分支出来的教派有没有很多，也有啊，慢慢也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解释嘛，对不对？那我们的这个基金会有没有很多的分部，有啊，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团体，也都有他们对赛事的一些不同的看法或是做法，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看，这是自然的现象，啊，自然的现象。然后呢，你知道很多宗教啊，在早期的时候，他们就透过像这样的秘密组织，然后渗透到很多不同的团体里面，然后不知不觉的在谈这些教义，有没有在传递这个教义的精神精髓？那我们赛斯的很多同学不也是都在做这种事吗？渗透到家庭、学校、公司、行号，有没有？有哈，嗯。好，那我们看下一段啊。于是呢，某些啊 ，no， 他们办的学校常常假装在其他领域授予教育，陌生人将被留在这个外围的团体啊。那有些上这种学校的人从来不知道那些内部的入门者以及在伪装之下所进行的更重要的工作。好，那我就问大家，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谁在进行一个秘密的工作？可能有，大概你现在也不会告诉我啊。有没有可能每个人有没有带着一个生命的秘密来的？吴爸爸你有没有？你有没有做一个什么可能 DNA 的实验，而你没有告诉我们的，所以才会这么健康啊，开始有一些 DNA 的突变，然后变成今天这么健康，这么年轻，有可能对不对？最近美国有一个影集哈，叫《神盾特什么神盾》。神仙的神，盾是盾牌的盾，神盾特工队吗？美国的一个新影集，有一点科幻。好，那就是他们就是也是有一个像那个 FBI 那种团体了哈，他们就专门在找很有特殊能力的人。那第一集呢，好，就是有医生在做实验，好，用外星人留下来的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呢，他要改变一个人的基因，让他变得非常有力气。好，所以后来有一个黑人就被装上去，像蜈蚣一样的哈，那个科技的东西镶在这里，结果他会爬墙，好，他就爬墙爬到上面，然后上面失火，他就救了一个女人下来。原来那个女人就是那个做这个实验的医生。有没有看过《神盾特工队》？对，好，你们都只注意《兰陵王》啊。我就说过我对历史哈，什么楚汉相争，我对历史兴趣从来都没有很大，现在我应该稍微耐着心子重新用不同的眼光看看我们的历史。好，我更尤其对后宫那些事情没有兴趣。什么甄嬛传，大家那想这来想这去，实在是有够晦气。所以一堆女人在一起的时候蛮麻烦的，我就相信我上辈子一定是男人。对，我对很多琐琐碎碎的事情比较没有那么大的用心。对，很好玩哈。然后那个女人为一个皇帝争风吃醋哦，简直是难以想象。然后那个，对了，我也知道，就稍微嘴巴抱怨一下这样。对，可是听说这个《甄嬛传》是二十几岁的一个女孩子写的呀，对不对？对。其实哈啊，这个不要再讲了哈，因为也没有时间讲，因为很有趣。我们常常会接收到很多的讯息。只要你今天真的很想成为一个钢琴家，你就常常想着莫扎特，想着贝多芬，
好，他们就会开始跟你连接。好，不是这个人跑来跟你连接，他们所有的对音乐的感受，主观的感受跟技巧跟什么，不知不觉的就跑到你这边来了。你突然就会感受到你的强烈的意愿，就会去搜寻这样的一些讯息。所有过往的每一个伟大的人所留下来的这些资料，好，它其实都弥漫在我们的这个空间里的。我们都有心灵图书馆，随时等你去选取。你只要送出你强烈的意愿。好，其实这个许医师的那个 CD 里面有提到，好，在这个心灵的本质里面有没有谈到那个鲁伯连接到塞尚的世界观，连接到威廉詹姆士的世界观。威廉詹姆士是一个美国的哲学家，好，然后塞尚是不是一个很有名的画家？对，好，那鲁伯呢，为了他先生，他就去连接到塞尚的世界观。所谓的世界观不是塞尚这个人，而是塞尚所有绘画的一些这些特殊的技巧啦，好，他对绘画里面所投注的一些精神跟意识，好，这个东西可以连接上。好，换句话说，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有趣。换句话说，这个整个空间里面，其实我说悬浮着所有历来以来哈，这些几乎是每一个人的很多的意念。好，那包括你对于特别对象的一种连结，因为这个特别的对象可能对你来讲有某些特别的意义，好，有某些特别的意义。来，我们来看啊，有些狂热派的会员啊，最初曾是爱塞尼派。爱塞尼派在狂热派之前，施洗约翰在所有重要的方面可说都是爱塞尼派啊。那但是一个以这种方式踏向前的人，就自动踏出了他的团体。你们的朋友约翰就是如此。后来施洗约翰啊，他慢慢慢慢的走出他的一条路来，有没有？啊，他离开了，他暂时离开了那个基督教嘛。施洗约翰跟谁？基督和保罗嘛。所以施洗约翰各方面都是爱塞尼派的人，所以施洗约翰也应该是比较和平主义的人哦。好，所以他这里讲的施洗约翰是狂热派的人，他慢慢走出爱塞尼派，踏出了这个团体之后呢，哎，就有形成他个人风格的爱塞尼派。好，那我们跳到9:46这里啊。于是呢，某些爱塞尼派的人对约翰的进展有些嫉妒。好，那有一个时候，约翰曾试图将各个分歧的团体合为一个同志会，但他失败了。这失败沉重地压在他心上，火很少是温和的，而施洗约翰就与保罗一样充满了火。他是个远较温和的人，却以他自己的方式也与当时的任何其他主要人物一样狂热。他反对他所反对的事比他赞成他所赞成的事要强烈的多，你明白吗？基督是要传递那个讯息，而约翰是要为他预先铺路。约翰年轻的时候曾和一个表妹联姻，因为他相信这是有罪的，终其一生他逃避此事不予承认，且说这些人就像风帆似的被他们所扮演的能量所充满，但他们必得有他们那个时代的性格特色，在基督能宣称他自己超越了自然的人类之前，他们必须在人前以凡人的样子出现。这些纠葛是在那个宗教剧的范围内必须要有的，他们是有创造性的，因为在他们之内稀有对你们来说在当时当地所能生长的唯一种子。喂，我们不必如此正式啊，书的口述结束了。好，其实讲了这么一大堆，简单来讲，好，这个塞斯在表达在当年的时候的这些宗教剧是有它必要的发生，而每一个在我们后世的人看来的一些具有这些神奇力量或是带引人类啊走向一个心灵更广大层面的这些代表性人物，其实在当时还都要先以人的形象，有人的性格，有没有，有人的一些种种的贪嗔痴慢疑来展现。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好，所以你看像保罗像施洗约翰，后来他们的个性特质可能在我们后来的人觉得实在是跟我们也没什么太大差别好，可是因为他们在一个所谓的人性层面上的呈现是为了要让后
后来这个基督开始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理念哈散播开来的一个前置作业，他们在铺路。所以这些故事哈，我觉得与其一直探索它的真假，不如慢慢去看出它象征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其实很多的历史学家他们都花很大的功夫在干什么，分辨真假，有没有？好，所以换句话说，所有学问里面我最不耐烦的就是考古学，所以没有办法念中文系。好，那个时候我的一些老师都叫我念中文系，中文系我一想到训诂啦考古啦文言文啦，哇，一点兴趣都没有。我们这里有没有念中文系的同学？念中文有没有？都没有天哪，我们大家物以类聚大家是不是都没有那么喜欢历史呢？也没有喜欢噻，哇，物以类聚，越讲大家越是一家人了，这下子好，来我们接着看啊。好，来，现在很好玩咯，533页啊，我们看到倒数的这个赛斯在对苏讲话，倒数第五行哈，我常在梦中对这个人讲话，我不想占据你们所有其余清醒的时间。赛斯有没有很幽默？你们醒的时间要做好多事情哦，鲁伯也得要洗碗啊，要洗衣服，你知道，要买菜。好，后来他对苏华金斯讲说，我都是在梦中跟你讲话的，才不会占据你白天的时间。哎，假如能够这样子，我们在做梦的时候上课多好。我们这个时候就拿实际的肉体去吃喝玩乐，不是很棒吗？是吗？9:56到10点，记录常常被篡改，完全的造假。那常常故意安排错误的记录那时候宗教就是政治，它暗示对群众的控制与权力，统治者的任务就是要知道宗教的风尚。那时以及后来都有对事实的故意篡改，有些教派故意保留错误的记录作为掩饰，因此如果这些被偷了，那些强盗会以为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在有些情形伪造的记录、虚伪的陈述已经被找到了，同时在他们后面的真正记录却尚未被发现。好，你最好记住哪一节里面给你这个资讯。好，这个也是在讲，不过念的同时我有一个感受有的时候所谓的真所谓的假他可能要经过好多年之后才会知道，有没有？有些人可能蒙受不白之冤，有没有？你可能也要等个10年20年才会知道。好，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教我自己教我自己，我很喜欢这句奇迹课程里面的话咒心写在第一页。好，凡真实的不受威胁，凡不真实的它不存在。我常常只会用这两句话提醒我自己。好，有的时候你无法辩驳，跟人家解释什么呢？假如那个人当时在他的感受里面，你怎么说他还是选择他要听到的，对不对？那我通常都会告诉我自己别说了，耐心等候，凡真实的不受威胁，凡不真实的它不存在。我常常都记得这两句话，有没有超棒的？在物质实相里面，让时间来发酵，让时间来慢慢酝酿出所谓的真实的状态。什么叫做真实？什么叫做虚假？真的也跟很多人的每一个人的主观经验，跟他内在里面慢慢去这个堆叠出来的情绪感受是有关系的。所以有的时候不辩驳大概是最好的方式，不辩驳最好的方式。而且我现在想到她，我国中国二的一个女孩子一个同学，我那个时候有一个自己已经深深的了解到她这个人的人格特质多么的高尚而伟大，才国二，一个女的女孩子，很沉默很安静，不跟人家争辩，慢慢的，怎么才国二就有这种修养啊？你知道后来有些同学会故意找他的茬，有时候也会故意找他，就是都说他怎么这样怎么那样子。然后你知道他都怎么样？慢条斯理的讲过了之后， 他也不管人家到底有没有接受，他就不再说了耶。才国二耶，那个时候我们都急于辩驳解释的年纪，有没有？然后被误会被冤枉，有没有？气得要死，好，可能梗了，你心里面梗个30年拿不掉，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到现在还梗着以前的事情啊，放不下嘛，是不是？可是我现在怎么念讲这一段，突然想到他的样子历历在目，瘦瘦小小的样子，一副像出家尼姑的那种，就是像出家师父那样子。来，各位，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们一定忘掉了，有没有这样的人？后来我现在连结上那个时候我的年纪哈，才国二，我隐隐约约我一直对这样的人格特质我特别关注，我特别会注意到，我特别会有感受。好，我很不耻那些欺负他的人啊，因为我们的确有一些同学很张狂。哎，都是女孩子，哎，我国中念女校啊，有些女孩子也特会欺负人的耶，然后我都看她默默忍受都不解释，有一次我还跑去跟她讲说，你为什么都不说，你为什么都不解释，因为我替她打抱不平。她说没关系，让他们去说好了，而且还慢慢的讲哦，而且都没有生气，好奇怪哦！我现在一想到这个人，太奇怪了，怎么会像一个国中的孩子哦？对，来，你们慢慢回想，你们身边一定充满了这些神秘人物，会不会爱塞尼派？哦，那个时候爱塞尼派的后裔啊，来传达一些讯息。好。所以啊，这个回到我们现实的人生来哈，我们的生命哲学哈，生命哲学有的时候真的不解释大概是最好的解释啊，有时候越描越黑，有没有？为什么会有这句话？可是每个人心里面都希望赶快解释，都不希望被冤枉，有没有发现？好，被冤枉会带起什么感觉？被冤枉的时候会带起什么感觉？你为什么要汲汲于营去解释？你为什么要解释？你一直很想赶快要去解释，表示你非常非常在乎，可是你嘴巴说我解释完说我确实不在乎啊，有没有？一边解释一边说我不在乎，我真的不在乎，我只是想要表达而已。大家懂这个意思吗？哎，来，你想要说什么？在默认，对不对？对，凡真实的不受威胁，凡不真实的它不存在。好，你究竟是在默认，还是你真的不跟你一般见识？我们等时间去理解。好，各位忍不住要解释，我不反对了。对，假如你会内伤的话，一定要好好去解释一下。好，那我再讲一个更高的境界。来，同学，你说。好，闷在心里就会变成问题了嘛？所以刚刚就讲说，不解释会内伤嘛。好，会内伤的人一定要赶快讲出来，懂吗？讲出来，对，要到，一定要到，一定要到。好，老师刚刚在讲的纯属虚构。好，老师刚刚在讲的那个状态叫做进度，好，每个人的进度不同。好，它是一个进度了。好，每个人在生命的追求里面，每个人的进度不同。好，先从倒垃圾，先从吵架，先从发泄，先从解释开始。好，你可以先从这一步开始，不需要跟我那个国二的同学一样。好，那我觉得他可能也很多事的修行，或者他后来忧郁症我不知道。对，可是当时我对他的印象，他连表情都非常的和平，他真的好像都在这些的状况外耶，真的。那我要这么讲，好，我做过实验，我对于不解释这件事情我自己做过实验。好，那功力差了一点，等了一年之后才真相大白。那会不会过去有等更多年？好，假如我没有做实验我就不敢讲了。好，那我跟大家分享我做过实验。好，那也许这个实验跟我需要走到这个进度来，这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练习。好，这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练习，我慢慢在学习，学习怎么样真的去相信，哦，凡真实的不受威胁，哦，凡不真实的它不存在，这是个人选择的修行。对， 后来也没有闷坏啊，坏了一点点而已啊，就是身体有时候会反应嘛，对不对？好，身体反应你就开始再去看为什么，我在在意什么。好，我没有去解释，我心里面咽不下这口气，为什么？为什么？好，去问为什么的话，请听下回分晓。好，来，我们接着看啊，我们把这一段看完。要不了多久啊，你也许会有理由要查核我刚才说的，因为会有似乎与先前记录矛盾，他们的确会如此的记录出现，并且正是因为刚才所说的理由，爱塞尼派保留了几套记录来混淆那些狂热派，另一套来混淆罗马人，而他们十分小心地护卫着内圈的一套真实记录，从那儿造出所有的事实。他们并不像其他团体一样的狂暴，但是却一样的精明。可是他们做下了记号来分辨种种不同的记录，真的和假的。那现在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把这个清楚的传过来，给鲁伯一张纸，我们一起来看看。各位有没有更像那种神秘小说，或者是那种好像那种好像一直在探索一个什么秘密的这种电影，有没有？他放出了一些假的资料给不同的团体，然后用某些符号，某些秘密的符号来保留他们真实的那一套的记录。各位你放心，你现在在这个时代里面，所有的这些秘密的资料都已经出土了，你们没有这种困扰，包括我们大家没有这个困扰。现在没有秘法了，懂吗？好，在2000年之后，好，西元2000年之后，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这个世纪里面已经没有秘法了，所有的秘法都公开了，因为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包括我们大家念赛斯，念到现在，念到这一段，念到这段看到的，好，包括这些符号，赛斯透过鲁伯好来表达当时的一些秘密的符号，好了，代表一些什么象征意义，像这样的东西都已经出现了，很多的这些所谓的一些像，我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哈，我都相信外星人的一些资料啊。现在很多这个太空总署啦什么什么的，公布越来越多的一些秘密，有没有？当时都不可以公布的事情。好，还有我们看到很多对于人类心灵的一些所谓如何去修行，如何跟你的灵魂做更深入的连结，如何发展你的内在感官的这些我们说神奇的力量，好了，现在是秘法吗？都不是，很多步骤哦，各家各派都赶快告诉你说怎么达到那种境界，有没有？按照1、2、3、4、5，有很多明确的步骤，有没有？有啊，赛斯有讲这么多的东西，然后嘉禾老师的冥想 CD， 用我所能感知到的一些方法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去启动我们内在这么多了不起的力量跟潜能。没有秘法，这个时代没有秘法了。好，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原来以前的秘法有这么多，现在出土也这么多，哇，实在是念也念不完，好像学也学不完，有没有？我们现在的麻烦就是，哇，太多资料了，通通都出土了，然后还要去分辨一下真伪。好，不见得所有的这些资料马上你看到的都是最真实的，因为那些伪装的会不会也会被挖出来，好，被分享出来也是会有的。好，所以反而我们要锻炼我们的心智，锻炼我们的识别力和识别的能力也变得非常的重要。好，那识别力怎么来分辨这个资料对你来讲是真的是假的？怎么分辨？我们常常有说跟你产生共鸣让你感觉到很大的喜悦，很大的安全感很大的这种快乐，很大的一种感觉到明白，而改变了你的生活，让你的生活更平安、更自在、更喜悦，像这样的一套资料你一定可以去接受的。假如他告诉你你没有做什么就可能会怎么样，好，就不要再听了。好，现在所有的最贴近我们心灵的这些秘密的这些资料绝对不会语带威胁，绝对会让你觉得平安、自在、喜悦。 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听到许医师的 CD 跟演讲都自在平安喜悦啊？我当下就敲鬼了吧啊，那种狂热非常的热情啊，那都是个人的一个过程。好，那下面呢再讲这些符号，各位有兴趣哈，你可以去参考一下。好，你可以去参考。那我觉得好，在讲这些他们在考古了哈，找一些这些这个有关于圣经啦啊这些神秘符号的这些资料，有兴趣各位你自己看好不好。